请我们读几处的圣经。首先请翻开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我们再读十二节到十八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白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请我们回过头，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节，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先读二十四节。跟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二十七、二十八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读第五节和第七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七节，你们若在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次的聚会的主题就是如何预备主的再来。那么弟兄们给我的负担是从使徒约翰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预备自己，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见他的面。我们晓得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了很多的门徒来跟随他。我们晓得有的是求彼得宝，也有的是来看神迹的，也有的是凑热闹的。或许有些人有人跟随我，我也跟随。只有十二个门徒是主呼召的，是真正的跟随主的。那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呢，我们晓得使徒约翰呢是最早 跟随主的两个门徒之一。那么约翰呢，也是跟随主最长久的，特别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有好些的门徒或者是人，好些的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约翰在十字架底下。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特别托付了约翰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把耶稣的母亲托付给约翰。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把教会那个恢复的执事托付了给约翰。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在新约的里面，主给教会有三个重要的执事。第一个执事是彼得，彼得呢是撒网的，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是传福音的。所以彼得跟随主的时候，主说你跟从我来，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大有能力，当主复活以后，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现在传福音传得好辛苦，得不到鱼，但彼得呢，一次撒网3000条鱼，一次撒网5000条鱼。所以彼得的执事就是撒网传福音的执事。另外一个重要的执事就是保罗，我们晓得保罗呢是建造教会，造就圣徒们。特别我们晓得在使徒行以弗所书第4章11节12节那里，我们是我们所赐给教会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还有教师牧师，给我们那么多的恩赐，保罗身上满了这些的恩赐，但是他晓得造就教会，因为这些的恩赐乃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神给我们那么多教会，那么多恩赐，就要每一位圣徒都被造就起来。特别是我们晓得马太福音里面主所赐给的恩赐有5000两、2000两、1000两，特别都是要1000两的被主造就起来。那最后我们就提到约翰的指示。约翰呢，主呼召的时候他是在捕网，捕网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太重要了。彼得网上来的鱼，若是没有约翰的捕网，这些鱼都漏掉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教会有受浸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满了欢喜，但是受浸完了以后，好多弟兄姊妹不见了，以为受浸聚会是一个毕业典礼，那就是我们教会没有捕网。所以今天主托付给约翰的那个捕网的执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复活以后向彼得显现，彼得3次否认主，主呢3次提醒他，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我们的主是用阿卡比的爱，绝对的爱，但是彼得只用我们友情的爱来回答我们的主耶稣。彼得被主挽回来以后，他实在有一点的兴奋，他只看没主所爱的那门徒，就问主说这人将来如何。我们的主回答彼得说，彼得说，我要他等到我来，干你什么事，你专心跟从我吧。这个话在圣经里面，以为主说约翰不死，但是我们晓得老约翰就是活到100多岁他也是死了。那主所指的是等他等到我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上的时候托付给约翰的第二件的托付，就是教会恢复的执事一直要等到主。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翰他在他的身主在他身上所要得着的，实在是对教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耶，约翰好像没有人看重他。特别我们刚刚讲的三个执事，彼得在主复活以后，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圣灵浇灌下来，教会诞生。彼得跟约翰都大有能力，为复活的主大做见证，甚至于生来瘸腿的他们都能够行神迹，叫他能够恢复起来。而且那时候的祭司长官长们要阻止他们讲这些话，但是他们身上大有能力，结果看到他们行了神迹以后，他们也承认他们第七去确实行了这个神迹在众人的面前，而且也大有能力，口才好得不得了，他们也证明了这个没有学问的小民今天有这么大的能力，证明他们是跟随过主的人。但是在那一段的经历里面，都是彼得带头，圣经的功劳都是归给彼得的，约翰没份。我们晓得那个描述这里以后，约翰我只能这么讲，约翰不过是个陪衬的人。那其次我们讲到保罗的指示，那不得了，保罗在亚拉伯旷野那三年，我们的神亲自把神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面，他没有跟随过主，但是他所得到的启示给教会大大的帮助。比方说现在福音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大灾近迁的奥秘，还有那极大的奥秘，就是指着基督与教会说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却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但是在这一段可以说那个时候教会初期的第二代的时间，但是呢约翰默默无闻，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约翰到哪里去了，好像他是消失了。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不是的，约翰隐藏起来了，他好像淹没了。他在隐藏在哪里？他被什么淹没呢？主的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约翰的执事除了恢复执事以外，他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他也是曾经躺过在主的怀里的那门徒，他被主的爱所淹没了。所以等他再出来服侍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从约翰的身上，我们实在看见他如今被整个人转归过来，让我们看见约翰的时候，他这个启示从哪里来的，他如何的转变的。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的身上我们来找到这个秘诀。我们晓得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个地方是一个石头的窟窿，曾经有一个修道院已经报废，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专门关那个犯人的地方。离开小亚细亚的西岸的西边的海岛，一个小的海岛。但是约翰他曾经服侍的以弗所教会，他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小岛上看得到他服侍的教会，于是他在海边就在那里仰望着，回想他服侍的教会。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启示临到他，他告诉我们，我被圣灵感动， 启示录一章十节，我被圣灵感动。我被圣灵感动，照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的话，我被提到灵里，也就是他整个人被圣灵充满，已经住在灵的里面。他曾经有四次在启示录里面有四次他被提，被圣灵感动，被提到那个灵里。第二次是在四章二节，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看见宝座，看见那个坐宝座的。第三次是在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他看见一个女人，她坐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七头十脚，这个兽身上满了这个玷污的那个名，结果他看见了，哇，那只兽大败亡。第四次他被圣灵感动，在二十一章的第十节，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由天而降，那个得到启示，这就是羔羊的气。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被圣灵感动，约翰实在是活在灵里的那个人。这个经历我们晓得在保罗身上也有。保罗说，我曾经认识一个十四年前的人，是住在基督里的人，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还给他有特别的光照，他听见那隐秘的言语。但是保罗哥说，啊，这不能说的。我们也知道，到现在保罗所听见的隐秘的言语，到今天保罗还没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看约翰呢，约翰今天被圣灵感动，被提到灵里的时候，他的那个经历是跟保罗的经历一样。所以他今天也可以这么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圣灵里的人，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他与保罗的不同的呢，他得到的启示，他得到的却是要说出来，你要不断的说。在启示录第十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你继续说预言，你要向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换句说，约翰所看见的不但要说，而要再说，继续的说。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你不可封住这个预言，也就是说，约翰所看见所得到的启示，他要向我们说出来，他写在书上，要给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看到约翰他的启示。在保罗身上有个 很宝贝的经历，他晓得他有个公义的冠冕，但是保罗不自私啊，他也把这个公义的冠冕跟我们分享。他想只要爱慕神显现的人也可以得到这公义的冠冕。但是在约翰的身上呢，他得到那么多的启示，结果呢，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稀奇的。我们刚刚读了，如果主今天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在他主面前，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今天不至于惭愧是什么意思呢？但愿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都不至于惭愧。如果按照保罗那个经历，我说可以这么说的话，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奖赏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今天约翰有这个冠冕，他在主的面前已经不至于惭愧，得到称赞的冠冕，他也不自私，他也要分享给我们，他要我们常常住在圣灵里面，被圣灵浇灌，接受圣灵的引导，便能按照主的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结果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主回来的时候称赞的那个冠冕呢？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约翰在圣经里面最后在末世的时候，约翰的指示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他有启示，他也有异象。我们晓得启示跟异象是一样的东西的两面的看法。什么是启示呢？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是异象呢？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接受了，这就是异象。今天有异象必须根据于启示，有预言必须根据于灵异。所以今天启示跟异象都在约翰的身上，我们都看发生了。那约翰到底得到什么启示呢？我们感谢主，从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就是约翰得到的启示。这是一个宝贝的启示，对末世的教会来讲也是最重要最宝贝的启示，耶稣基督。当约翰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的时候，他怎么得来的呢？下面告诉我们，是神要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证明出来，要将你将那快要必成的事情晓谕众仆人。于是我们的主就亲自的差遣那些使者去晓谕给约翰。那约翰呢，就把所看见的神的道，耶稣基督的启示和他自己所看见的一起证明出来。所以这耶稣基督的启示是从神来的，而且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约翰得到这个启示以后，他才按照神所吩咐的，他就把它给记载。今天我们都常常以为启示录是约翰写的，如果明白约翰把他自己证明出来他得到的启示从耶稣基督来的，那么我们晓得神赐给他一切都是父开始作用源头，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仔细的把它读出来的话，启示录是我们的神亲自写的，约翰不过是一个记录，不过现在的话来讲他不过一个书记而已。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启示录是我们神自己写的，这本书是约翰把它记录下来赐给了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是要他将要必成快要必成的事晓谕他的众仆人。我们读到这个众仆人的时候，今天早上我们年长弟兄也提醒我们，今天这个众仆人是谁。我们相信十二个门徒一定是众仆人，另外保罗应该是，提摩太应该也是，亚波罗应该也是。那么现在我们 更以为的所谓神的仆人，那都是大的传道人，大的主所大用的人，不错啊，像尼托森弟兄啊，像这个十八个弟兄啊，甚至于我们说江守道弟兄也是神的仆人，我们都不是。弟兄姊妹，这里晓谕给众仆人，这个众仆人的意思不是我们所以为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看法。这里的众仆人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都是主的众仆人。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也都是主的仆人，到了永世里面我们还是仆人，我们还要侍奉他。所以约翰就看见这个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事情就写了下来，并且他要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菲菲跟老底家四个地方。 我们常常以为启示录非常难读啊。我们也晓得保罗写了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这里我们现在看见约翰也把它记录下来，也是写了信给七个教会。我们怕读启示录不好读，读不懂，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我们怎么样读保罗的书信？今天照样我们来读约翰的书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约翰的这个启示，我们就更能够与他有交流。所以我们就看见，当约翰他是受逼迫的，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个地方。我们晓得约翰为什么被放逐呢？为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那个时候的君王是窦弥宪，他也是非常一个残暴狠毒的一个君王，所以约翰是在那里受苦。当然受苦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在那个时候他到了有一个主日，他就在那个海边上来回想他服侍过的教会。结果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启示异象临到约翰，而且那个声音之大，他形容好像吹号的声音。当他听见的时候，他就转身过来，要他听听看谁与我说话。今天我想与弟兄姊妹交通的使徒约翰的身上转过身来，是我今天交通一个主题。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我们怎么样在约翰的身上来预备呢？第一句话，转身过来。当约翰转身过来的时候，他说我一看，我看见了七个灯台。哎，七个灯台上面有一位好像人子，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他为什么用好像两个字？明明是主耶稣他认识的，现在怎么说好像呢？我们晓得当约翰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在地上，他自称为人子。圣经里面主自称人子有83次，因为主比约翰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他是像温柔像羔羊一样，何等的谦卑，甚至于约翰躺在他的怀里过，他没有一点威严，而且人看他的时候面貌憔悴，他也没加薪美容，人家欺负他的时候他忍愿吞声的，是这么一个主耶稣，这么一个跟随的人子。但是今天他看到的这位同样的主耶稣却不一样了，却看见人子的荣耀，大大不一样。同样是一位主耶稣，地上的人子跟在天上的人子完全不一样。所以约翰说好像人子，他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七个灯台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代表七个教会，我们的主在天上他仍然在服侍教会，他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他在那里做我们的中保，并且凡是靠着他来到父面前的他都拯救到底。当他这样看见的时候，他说我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比约翰的这个经历？如果今天我们看见主的荣耀，我们还在自高自大的话，我们就死不了。约翰说我好像死，这个好像死他还说得很客气。如果严格说严重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回想 旧约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先知以赛亚的经历。乌西亚驾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天使天君都在那里敬拜，特别有沙拉佛在那里称赞歌颂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遍满全地。以赛亚说，那是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在圣经里面用到祸灾比咒诅两个字还严重的好几倍，我灭亡了，完全消失了。所以以赛亚这个经历跟约翰的经历是应该一样的。换句话说，约翰说我好像死了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的魂是完完全全不存在，进到那个属灵的境界的里面。当约翰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荣耀实在是不得了，好的无比。然后照着约翰所叙述出来的天上荣子的荣耀，他提到九点。第一点，身穿白衣直垂到脚。我们晓得这是大祭司的服装。然后又看到有个金带束在胸间，我们晓得我们的腰带都是束在腰上，因为这束在腰上是仆人的形象。但是天上人子荣耀有个金带，这个金代表神的性情，今天不束在腰上，束在胸间，因为他满了慈爱，满了怜悯。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景象到底是怎么描述的呢？我们可以从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那里给我们看见，他要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并且要承担那个尊荣，他要坐在位上掌管完全，同时他要做祭司的责任，要在两支之间筹定和平。换一句话说，约翰看见这个荣耀的人只是这两个荣耀，就是我们的主现在在天上，他进大祭司的职分，他快快要把大祭司的工作做完，他要承接那君王的权柄，坐在王位掌管完全。我们看见约翰继续说，我又看见他的眼睛好像火焰。我们的主他在天上的时候，他是查看所有的，在他的眼里没有一样是被他漏掉的。我们再来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万有在有关系有我们跟我们的主有关系的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一样可以隐瞒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可以做个基督徒都做得很光明磊落，不是的。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肉体常常叫我们败坏，我们常常说哎，我们可以骗人，我们也可以骗自己，但是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主眼睛像火焰，骗不了他。所以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呢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谁能够刺透呢？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眼睛如同火焰。接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头与发皆白，如同白羊毛，如同雪。头预表神的智慧，头发表着神的荣耀，神的能力。今天我们看见皆白如同白羊毛，这就是荣耀的人子，他身上的那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并且是永远洁白的生命。接下来我们看见约翰所描述的，他是声音 如同重水的心。这表示我们主 发生的时候，宏伟威严带着权柄。在以西结书第43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好像多水的声音。我们晓得神的荣光显现，就好像那个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海浪的轰轰，甚至于像闪电的雷轰一样。在诗篇19篇第四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声音传到地极。接下来我们看见天上如此荣耀，脚好像如中锻炼过的铜。这个铜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审判。那为什么是脚像的是铜呢？弟兄姊妹，早上我们第一堂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记得我们荣耀的盼望？盼望我们的主脚踏橄榄山。这是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记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恩典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不要忘记，等他第二次来的时候，脚踏橄榄山，他是审判的。审判的权柄，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向我们告诉我们了。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人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从驾到橄榄山，他再来审判，他是带着审判的权柄下来。但是他的审判为什么像如同锻炼过的铜呢？他的审判公正、公明又公开，因为他就是真理。接下来我们看见他手里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这右手代表权柄，右手代表能力。这七星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是教会的七个使者。弟兄姊妹，非常稀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教会的到现在我们有没有看见教会里面有使者，有教师，有牧师，有长老，有监督，这个我们都知道。哎，这个时候怎么变成右手拿着七星，七个是教会的使者？这里的教会的使者应该是这样的解释，是教会里面属灵的人，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美丽，活出了基督生命上的那个度量。度量越大的，我们知道那个权柄就越大。接下来约翰又告诉我们，他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个利剑，这个口里出来的是预表主的话。所以在希伯来书4章12节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主的话是活泼又有功效的，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甚至于灵与魂、骨头跟骨髓都能够刺入火炭，甚至于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能够辨明。所以我们的主的话一出来，像两刃的意见一样，主的话安定在天，主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最后我们看见老 约翰说，那个人子的荣耀，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这日头我们都晓得预表我们主是公义的太阳，他面貌突然像公义的太阳一样发光，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本性的丰富有形有体的都藏在基督里面。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子的荣耀，神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他身里面。但这个时候呢，遮不住了，要奔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脸面发红的时候，正是我们最兴奋、最健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的丰富都在身上，就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老约翰一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一看见，我就扑到他那面前，好像死了一样。但愿约翰的这个经历，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个秘诀在哪里？转过身来。老约翰真的害怕得不得了，哎，忽然我们的主好亲切，好安慰啊，那个安慰的手按在他的手上，不要怕。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被主按在身上的经历，主对我们说不要怕的时候，弟兄们，这是何等的何等的安慰。然后我们主对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们晓得首先开头第一个，幕后是最后一个。我们也晓得这个希伯来文的字母，第一个是阿拉法，第二个欧美伽。我们以为就是阿拉法跟欧美伽，然后不是的，一共22个字母，阿拉法、贝塔、伽马、德塔，一直到欧美伽，全部包含在内。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主在希伯来书一刚开始，我们的神早已立他承受万有，而且一切都是靠着他、借着他、为着他的，而且这万有都要是我们的主在万有居首位。这是阿拉法，这是我首先的，但这里也告诉幕后，因为万有都要在照着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从起初一直到末了，都在基督里。我是那存活者，我们的主。老约翰给我们交通出来，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的时候，他这个生命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起初与父神同在的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换句话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句的话，亘古常在者。所以我们的主就跟约翰说，我是那存活者，我是亘古常在者，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弟兄姊妹，神是个奥秘，基督也是个奥秘，教会也是个奥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结束，主耶稣基督的死是开始，因为他从复活开始。我们常常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死，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死不但是奥秘，而且还大有能力。为什么呢？他帮我们的神解决了两件我们的神的难题。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死是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我们神起初造人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很可惜，撒旦引诱了人，他控告我们用死来要挟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败坏在撒旦控制我们的死，引我们犯罪。但是我们晓得，主耶稣基督的死解决了这个难题，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神把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是公义的，就不再定我们的罪。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今天主完成了救赎，他成了罪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里面定了我们的罪案。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嘛，但是我们晓得，这是我们的神要在我们罪人的身上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以为今天我们的神不爱我们，我们都错了。今天神都爱我们每一个罪人，但是不爱我们身上的罪。 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死为我们解决了神的难题，他成了罪的形状。弟兄姊妹，我们读最初的时候，这是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呢？老约翰给我们解释了，我们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很会背的。弟兄姊妹，这句话乃是我们的主解决了神的问题，他成了罪的形状。因为在三章十六节之前有一句圣经节我们常常漏掉，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照样基督也要被举起来。这个照样就是引到三章十六节，因着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我们晓得旷野这个摩西举的蛇是铜蛇，铜呢有铜蛇是有铜的形，有蛇的形状，但是没有罪。一望见这铜蛇，不管我们的冤屈疾病，我们的都被医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得救。所以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照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来我们的主又告诉他，我现在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与神同在的生命，直到永远。这里约翰又特别提出来，我们的复活的主告诉他，我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把钥匙我们常常忽略掉了，我们常常以为这把钥匙是在撒旦的手里。不错，今天撒旦成为世界的王，他在神面前一直在控告我们，你犯了多少罪，你犯了的，你这还配做基督徒吗？我们今天被撒旦控制，被他引诱，被他牵引，被他辖制，要我们犯罪，犯罪的结局乃是死，罪的结局乃是到阴间硫磺火湖的地方。今天这把钱这个钥匙是在撒旦的手里，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主对约翰说，不，这把钥匙回到我的手里了，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怎么讲呢？耶稣得胜，耶稣赢了。所以老约翰看见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时候，这个荣耀的信仰又对他说了这么多的话的时候，他真的爱不住了，他要把这样的事情记载下来给我们。所以启示录一章三节告诉我们，反正念着书上听见又遵守这书上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就喜欢来读启示录了，就喜欢读圣经了，不错，神的应许我们都是有福的。但是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在这幕后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候，也就是最后那句话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都喜欢得福，因为日子近了，这个日子近了我们不能忽略掉主回来的日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我特别把它提出来，到底有几个日子近了，有几种日子近了。除了这里讲的一个日子近了，我们当然知道是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想在马太福音，我们主开始起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他来传福音，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没有想到我们的主他来传福音的时候跟约翰传的福音一样，我们说不对啊，因为他是天国的王，他不应该说，不应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我们以为应该说天国到了你们应该悔改，然后不，为什么我们的主还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因为天国的王道还没有天国的名。今天我们主在宽容，要等候天国的百姓能够成熟，等我们都成熟了完全了，那个时候才能说天国到了。所以今天我们赶紧要照着约翰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赶快赶快预备好成为天国的百姓，这是第一个经。第二个经呢，是在马太福音24章，今天我们年长弟兄也跟我们提到，就是我们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是夏天到了，人子进来就在门口了。的的确确不错，这个无花果树就预表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找的以色列国家在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的的确确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但记得还没有开花，还没有结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讲得清楚一点，1917年英国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就支持以色列要他复国，结果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真的复国了。特别还有在1967年6月7号这个六日战争，以色列周围所有的这个仇敌联合起来要攻打以色列，就在那一天神做奇妙的工作，领军的约旦的国王忽然间变成白痴了，早上起来什么也事情忘记了，原来他是大联军的元帅，他什么事也没做。结果我们晓得神大能的手让以色列夺回联军手上的，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迦南地，所有的领土回到以色列的手。这个已经是历史上证明的，也就证明了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也可以说他现在已经起身了。第三个近了，乃是在路加福音21章，人子要大荣耀、大能力的讲，你们一看见这个事，你们要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不晓得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得赎是什么事情。保罗给我们解释出来，也就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到了，我们都喜欢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有权利也有义务。权利是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可以承受主的赏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有义务，你如何进这个产业，你还如何来承担忠心对你所属给你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日子近了，我们要赶快把握住。还有一个日子近了，那在彼得前书4章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应当谨慎自守，我们要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主他回来审判的日子，也就是他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的审判。那个审判是关乎到永生永死的审判。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主已经免去我们这个审判，但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得意，我们还要面对主耶稣要交战。那个乃是什么？乃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因为主回来审判的时候是从神的家中开始，所以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基督台前，那个台在英文是 Bima。 特别张弟兄跟我们解释啊，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传统的思想，就是一个大家族，当这个家族召集全族的人呢来到面前呢，他在一个高高的台上，他要审判。如果你是光宗耀祖得奖得奖赏，你羞辱主名，这个主是祖先的主，那么就要受罚。所以今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都是得救蒙恩的人。在我们的主里有两本册子，一本是羔羊的生命册，我们都有份，还有一本呢是在马拉基书第3章。
主面前有我们的一本纪念册，这个纪念册记录什么？我们所行所言，我们所有所犯过的罪，从隆隆种种都在这个纪念册上。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所行所讲还在这个纪念册上，所以我们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基督台前。那么还有一个日子最近啊，是我们的主亲自讲，就在这启示录的末了，证明这事的人说是了，我必快来，阿门。老约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像老约翰说这句话？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祷告呢？主耶稣啊，愿你快来。今天我们都没预备好，今天主没有回来，不是他单言，他在宽容。所以这次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年长的弟兄给我们这个负担，主快回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来迎接我们的主。所以老约翰的这句话又来提醒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可能预备好，也能够跟老约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那么我现在就讲到今天的重点，我们怎么预备主的回来。老约翰把他的秘诀告诉我，我刚刚提到的转过身来是他第一件事提醒我们的，是吧？第二件是什么事呢？与主同住。所以今天我在第一堂把使徒约翰他的那个秘诀来告诉我们，怎么预备自己，怎么等候我们的主回来呢？转过身来，与主同住，记好这八个字，两件大事。什么是转过身来呢？弟兄姊妹，180度的转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主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圣经里面也一次就劝我们悔改，约翰的书信里面主对每个教会都说你们要悔改。这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转过身来，180度的转弯。本来我们是面向罪的，转过身来；本来我们面向黑暗的，转过身来；本来我们面向仇敌的，我们现在转过身来，向着主，向着我们主的冠冕，这个叫做转过身来。这第一件事情，约翰教导我。第二件事情呢，我是从约翰的书信里面得来的。约翰的书信5章21节，约翰实在是一个爱的使徒，他劝导弟兄姊妹都是用爱来劝导，小子们啊，少年们啊，父老们啊，你们要与主同住，你们要行在光中，你们要行在爱中。但是约翰书信的结束，我真的万万没想到，他这句话跟整个书信好像没有关系啊。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要远避偶像。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看了不重要，的的确确，老约翰是苦口婆心，把他的心给我们掏出来了，来告诉小子们啊。我们自守些什么呢？小子们啊，你们认识你们的父，你们要自守。少年们啊，你们刚强，你们胜过了那恶者，你们要自守。父老们啊，你们认识你们起初所认识的，你们要接着说远避偶像。弟兄姊妹，这个偶像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是狭义的偶像哦，外邦人行敬拜的那个雕出来的是什么像，他们在那里敬拜，那个叫偶像，不是的。老约翰讲的偶像是广义的。那什么是广义的偶像呢？就是我们心中除了神以外，你有什么爱慕，有什么思念的，有什么喜好的，甚至于你拿它来敬拜的，这都是我们的偶像。所以老约翰劝转过身来远避偶像。什么是偶像？世界是我们的偶像， 我们里面的肉体是我们的偶像。所以老约翰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若是你们爱世界，爱父的神，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我们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心中的骄傲，这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不能爱世界。还有我们的肉体，肉体是邪情私欲，还有我们喜欢照我们心中所喜悦的去行，这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都要远避淫邪。其次，在提多书那里还告诉我们，那里提多的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远避世俗的这个世俗的辩论，还有这个无知的辩论，因为这些呢，多次增加我们的增进，是虚晃无益的，这个我们都要远避。所以今天转过身来，要远避偶像，有这么多的像，都除了神以外的，我们都要远避。还有呢，转过身来，不是只是转过身来以后完了，没有，转过身来与主同住，这是老约翰亲身的他就跟刚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那个的宝贝的经历，他没有忘记，他还在这里提醒我们，转过身来与主同住。这是发生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他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跟安德烈两个人跟随了这个他的老师，那老师第一天他马上做见证说，我不过用水施洗，将来有一位比我还更大的，他用圣灵施洗，结果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我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到了第二天，他的老师又在那里说，看了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到了第三天，再次日，他看见主耶稣行走，他就跟他一起看了神的羔羊。结果这个见证不做不要紧，这一做他两个最宝贝的门徒约翰跟安德烈跟随了主。主耶稣一看，觉得后面有人跟随他，主耶稣转过身来。兄弟们，老约翰的转过身来是跟主耶稣学的，主耶稣转过身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什么时候亲近主，主就什么时候亲近主。我们什么时候愿意转过身来，这是何等甜美的经历。主耶稣问他，你们要什么？拉比，你在哪里？主耶稣说，你们来看，那一日就与他们。所以老约翰把这个经历告诉我们，转过身来与主。接下来我就把约翰的书信跟约翰福音这提到与主同住的秘诀跟他的经历的宝贝，我稍微提一提。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将起初所听见的事我们常存在心里，我们就住在子里面，我们也住在父里面。所以你们要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膏，我们常存在心里。这个恩膏在凡事上都会教导我们，我们不必再去请教人了，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若是我们能够按照主所赐给我们的恩膏常住在主里面啊，那何等的宝贝，等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等他我们在面前，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这是约翰的经历他告诉我们的。但其次，约翰福音15章这个宝贝的经历，你看四本福音书，葡萄树的这个故事只有约翰提出来，因为他是主所托付给他的最重要在教会末时的那个恢复的知识，他就记住主耶稣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若是遵行神旨意的我就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的话也藏在他里面，藏在我话里面的人， 我的爱也藏在他里面。所以你们要先遵行神的旨意，我的爱就藏在你们里面。就像我遵行了父的旨意，父的爱也藏在我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若是你们多能够结果子，就叫我们的父就得着了荣耀。今天我们的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句话是何等宝贝，是从住在主里面老约翰体会出来的。我们是主的枝子，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度量来。等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但愿老约翰所看见的启示跟意象，他所教导我们的，在这末世，他的指示就是教会恢复的指示。末世的教会的这个光景是堕落的，末后的教会的光景不冷不热的，末后的教会的光景随着心中喜好的去行。今天我们要反过来，转过身来。住在主里面，主所有的一切的丰富都要赐给我们，我们才可以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我们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得到他称赞的冠冕。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感谢赞美你。在末后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应许我们，你必有快来。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里所等候的一个荣耀的盼望，但是我们自己也承认我们今天没有准备好。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胆战心惊；当你回来的时候，圣徒们被提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我的份。主耶稣，我们真的求你将老约翰他在你面前所隐藏的、所得着的，主啊，那个爱你也浇灌在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爱的里头，我们也被淹没了，我们也被你的爱，我们被迷失了，是吧？我们像死的一样，是吧？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老约翰的经历，是吧？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我们只不知道你回来还有多少日子，是吧？我们相信你还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吧？让我们在你回来的时候，老约翰所教导我们的。向你转过身来，我们要与你同住。当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多能够坦然无惧；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多不至于羞愧，得着你的称赞的冠冕。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